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米莱在巴勒摩农业展说，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这是市场遭受的最大掠夺。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高度评价农业部门，并抨击了历届政府，指责他们伤害了那只会下金蛋的母鸡。米莱在巴勒摩138届农业展开幕式上表示，我们取消了外汇管制，这是市场遭受的最大掠夺。总统于周日强调了其执政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特别提到取消外汇管制，称其为市场遭受的最大掠夺。米莱解释说，这绝非小事，因为该死的外汇管制让农业部门损失了2/3的收入。他在第138届巴勒摩农业展正式开幕式的演讲中表示，取消它实在是太好了。国家元首指出，取消外汇管制提高了农业部门的盈利能力。他说，仅仅因为降低出口税，罗萨里奥市场与芝加哥市场之间的价格关系就得以改善。玉米提高了19%，大豆提高了12%。此外，他表示，我们降低了关税，降低了生产资料和农业机械的成本，开放了更多市场。今天是我第三次来到农业展，我要向大家证明过去几年的转型是值得的。总统还预告称，一个完全不同的农业时代即将到来，同时他也猛烈抨击了长期批评农业部门的人士。他说，他们用外汇管制和其他措施打压农业，他们攻击了那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农业曾被过度榨取，手脚被牢牢束缚，如今我们正在永远翻过那黑暗的一页。此外，他强调，当有人攻击农业时，他们攻击的不只是一个产业，而是支撑这个国家建立基础的根基。米莱谈针对阿根廷人的仇恨运动，他说，有人试图阻止阿根廷实现伟大的命运。总统表示，阿根廷终于从一个世纪的 沉睡中醒来，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一切。哈维尔·米莱总统借周日的讲话谈到了2026年世界杯期间针对阿根廷人，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并将其归因于有人希望阿根廷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伟大命运。不过他强调他们不会得逞。在第138届巴勒摩农业展开幕式上，总统表示，阿根廷终于从长达一个世纪的停滞中苏醒，世界正在见证这一切。他继续说道，有些国家希望以我们为榜样，也有些人拼命维护现有的体制。阿根廷自由主义模式的成功可能会改变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而遍布全球的自由敌人承受不起失去他们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特权。随后他谈到了2026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杯期间阿根廷球员遭受的舆论攻击。他说，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场国际媒体运动试图用各种谎言贬低我们，妖魔化我们的爱国情感，这绝非偶然。最后米莱总结道，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有人想阻止阿根廷实现自己的伟大命运，但我们不会让他们如愿。马拉多纳死亡案审判，曾遭马拉多纳拒绝接诊的营养师将出庭作证。这位营养师名叫卢西亚诺·斯佩纳。2020年11月18日，他曾前往布宜诺斯艾里斯省的迪格雷市为马拉多纳诊疗，但这位传奇球星拒绝见他。这位营养师于本周一在马拉多纳死亡案庭审中作证。卢西亚诺·斯佩纳曾随阿根廷国家队参加2026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世界杯。几周前，圣伊西德罗司法辖区检察官帕特里西奥·法拉利和科斯梅伊里瓦伦曾传唤他出庭，但由于当时他身处国外，正随由队长莱昂内尔梅西率领的阿根廷国家队，因此未能出席。斯佩纳将成为此次第二轮公开庭审最后几位证人之一，之后法院将举行医学专家委员会的听证会，两组医学专家对马拉多纳死因得出不同的结论。2020年11月18日，斯佩纳与被起诉的临床医生佩特罗·迪斯帕尼亚一起，应瑞士医疗保险公司的邀请，前往位于贝纳维德斯圣安德烈斯封闭社区的住所，为马拉多纳提供诊疗服务，但马拉多纳拒绝接见他们。此外，由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法院仍处于司法假期，本次庭审连续第二次安排在星期一举行。目前共有七名被告因涉嫌在照顾马拉多纳健康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而被起诉，他们分别是神经外科医生兼马拉多纳的生前私人医生莱昂·博尔多·卢克、精神科医生阿古斯蒂娜·科萨乔夫、心理医生卡洛斯·迪亚斯、护士里卡多·奥尔玛·阿尔米隆、其主管马里亚诺·佩罗尼、居家护理负责人南希·埃迪斯·富尔利尼、临床医生佩德罗·迪斯帕尼亚。与此同时，护士达西亚娜吉塞拉·马德里德将在主体案件结束后接受陪审团的审判。不过由于针对法官玛利亚·科埃略提出了回避申请，目前该案仍处于延期状态，最终裁定将由上级法院作出。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e.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Estoy un extraño aquí en mi cuerpo.
Argentine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 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到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二十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Thank you.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巴伦博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 Silvana Avellaneda， 制作达利有布鲁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尔塞伊格尔，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播送欢迎您撒哈拉人民白云的子女。马尔维纳斯群岛和西撒哈拉说起来呢，肯定没有共同点，然而他们却都被联合国定为是在殖民统治下的领土。撒哈拉人民，撒哈拉的子女，四十年来要求这个位于世界上最大沙漠之一的撒哈拉领土的主权。在几个世纪中，撒哈拉人是撒哈拉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他们自由移动，寻找饲养自己山羊和骆驼最好的草场。1885年在柏林会议上，欧洲人将非洲分割，所有的国家都分到了自己的一部分。西班牙呢，分到了现在的西撒哈拉。非洲被临时边界而划分，那些自由的人突然的被人为的障碍以及殖民当局所围困。西班牙开始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并于1963年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发现了最大的碳酸盐自然保护区，这使撒哈拉人的未来发生了永远的变化。一个沙子的海洋和蕴藏着丰富的矿物，今天在摩洛哥的占领下，阿尔及利亚撒哈拉人生活在难民营中，并希望呢，阿根廷履行承认自由领土地位的国际承诺，为此积极宣传撒哈拉人民的斗争，并存在阿根廷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萨利姆·贝希尔这样说道，撒哈拉人很有耐心，但是遗憾的是超过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他们呢却还在等待着。他们期望联合国开展在六个月内应完成的著名的和平计划。目前联合国在西撒哈拉进行和平使命，这是世界上唯一可在我们土地上对违反人权的情况进行干预的管辖权。因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原因，撒哈拉人民是唯一的阿拉伯柏柏尔人讲西班牙语。另外呢，也说从古典阿拉伯语而留下来的哈萨尼亚方言，他们将传统文化、历史和日常生活通过诗歌传播。由于他们在降雨频繁的沙漠下游牧，所以呢被称为是白云的子女。他们信仰穆尼派宗教，自从占领了这块土地以后呢，就一直以分散的方式生活在阿拉伯的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自由区域之间。撒哈拉难民营在西撒哈拉和阿尔及利亚的边境之间的盐杜夫，和自1975年以来由摩洛哥占领的西哈拉领土附近。70年代的与非殖民化进程中，西班牙放弃了这块领土和人民，因此呢，摩洛哥通过法国的支持占领了这块土地。摩洛哥部队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常年对峙，最终呢，摩洛哥控制了争议领土中至少40%的领土，也就是目前的民主共和国。25年前，联合国倡导举行公民投票，为了证实撒哈拉人期望一个主权国家的意志。然而由于摩洛哥的反对，法国和美国呢支持摩洛哥，这一公民投票未能实现，领土被长2720公里的墙隔开，这座墙比柏林墙还要长60倍。 在此期间，撒哈拉国家获得了非洲国家联盟和拉丁美洲国家如古巴、乌拉圭和墨西哥的承认。据国际关系专家豪尔赫·苏亚雷斯·萨博纳罗说，阿根廷的情况很特别。80年代以来，就等待着阿根廷承认撒哈拉国家，因为那个年代阿方辛执政的时候，阿根廷外交部曾经承认撒哈拉国家。但是呢，由于来自法国政府的压力，准备好的法令未能被实施。撒哈拉人很多年等待着阿根廷的承认，因为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中，被认为这个可能性呢是非常的大，阿根廷可像乌拉圭一样最终承认撒哈拉国的主权。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呢，尽管不被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今天在阿根廷继续努力工作，为了传播其主权的要求，从而使国际监督员维护那些生活在摩洛哥控制的领土上的人以及难民的权利。撒哈拉国是一个现实，因为它有领土，它有常住人口、运作机构和来自80多个国家的承认。在阿根廷有干预或不感兴趣承认撒哈拉国，撒哈拉人现在还想寻求是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来对人权进行监测，并且阿根廷在联合国对于人民自觉的表态要具有一致性。随着阿根廷民主的到来，在像阿根廷国家通讯社这样的媒体中，以及通过发表70年代出生在难民营的作家的诗歌和故事来传播撒哈拉人以及其对要求独立所进行的斗争，比如诗集《撒哈拉诗》《西撒哈拉的斗争和反抗》，拉普拉塔大学的关于对西撒哈拉的研究。这些宣传至少有助于撒哈拉国对阿根廷有朝一日宣告支持他们的期望，正如苏亚雷斯·萨鲍纳罗所说的那样。阿根廷当前的外交部长苏珊娜·马尔克拉，当时作为联合国的官员代表秘书长潘基文到难民营访问时认识了他们，并且他们满怀希望马尔克拉能够接收他们。而且呢，阿根廷正在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阿根廷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和胡里奥·马丁内斯国防部长访问难民营的安排。40年来，撒哈拉人民为争取他们的土地而斗争，这是一块极为美丽和蕴藏着巨大财富的沙漠，像一位诗人所说的，在这些沙丘中有一些神奇的东西，在这一沙丘中，我们的父母相识，并且所有这一切都激励着我们继续拼搏。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欢迎您撒哈拉人民白云的子女。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呢是由 Silvana Avellaneda 的，还有主持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编辑 Monica。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